要开始了，所以站在外面的就请尽快的能够坐进来，我们坐好安静一下，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唱诗的时间。前面还有一些位置，后面的朋友可以，后来的可以坐在前面来。好，请大家安静。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诗歌。好，首先欢迎很多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到我们这个布道会。然后我们之前会唱几首诗歌，那现在请大家安静预备我们的心，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诗歌敬拜时间。好。我们感谢主把弟兄姐妹朋友们聚在这里。然后我想问大家，你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聚在这里吗？对，很多人都笑不说话。好，我们下面就告诉大家是什么把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可不可以麻烦大家起立？好，如果你身边是跟你相熟的人的话，请你拉起他的手。好，如果不太认识，不好意思也没关系。好，我们手拉手，我们手拉手，好，好，我们手拉手来唱这首歌《爱使我们相聚一起》。
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相聚的爱是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
我们相聚一起，
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是我们合而为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同我们。Thank you.
我们一起高声唱。
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我们欢喜，我们就要就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
好的呀，请坐。好，再问一遍，什么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好，谢谢大家的回答。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是为了，我想大家都关心一个同样的问题，也是人类一直在寻求答案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人家说永恒是什么，或者说永远有多远。或者更根本的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永远。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唱这首歌叫永恒的问答，你心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祷告的时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这么多新的朋友主啊带到我们这里来。今天晚上是你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主耶稣，我们心中都有很多的问题， 也许我们当中还有人不认识你，主啊，但是今天你既然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求你亲自来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归向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不朽的生命永存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耶稣基督是谁？他又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来唱有一位神。宇宙万物，
有一位神，有全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创造安慰受伤的灵魂。有一位神，高坐在荣耀的宝座，却自甘是要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
有一位神，我们的神。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他是你的神吗？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因为耶稣爱我，也爱你。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耶稣爱你》。
Thank you. 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地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
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能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你是否愿意，
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是的，耶稣爱我，耶稣也爱你，并且耶稣的爱是永恒的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他的爱与我们隔绝。圣经上说，你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的美善，你尝尝主爱的滋味就知道它是何等甘甜，可以滋润你的心。我们接下来唱这首《主爱滋润我心》。
Oh
前面道路有耶稣陪伴，心中常有喜乐平安。我知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希望你们今天也能够把这祝福带回家去。回家的时候把这个祝福带回去，谢谢。
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以自己的爱吸引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主啊，我们恳求你先让你的仆人正是旅途的疲惫能够除去，求主你真的是加添你仆人的心力。主啊，我们每一位今天来到这里的，主啊，你要让我们寻见每一位来寻求你的，就在今天晚上这个地方，主啊，你让他们都能够得到最美的祝福。主啊，我们真的是同心来仰望你，求你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特别感谢神啊，今天刘志雄长老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真的是在百忙当中，今天刚刚从 啊，香港飞到美国，赶到我们 Esica 教会来。那刘丹老的介绍，我们的程序单上都有详细的介绍，我不想花他很多的时间。就是刘丹老他现在是 New Jersey 贝郡基督徒正笃教会的长老，那他也是一个 online 神学院叫基督学房的校长。那他现在刚刚从香港也刚从欧洲转过来，就是到处在福音营里面担任讲员。那我们真的感谢神，他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啊。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长老。
大家晚上好，大部分人都不好。很抱歉，因为匆匆忙忙的赶到这里来，我应该带的东西有的都没有带给你们。我还是想知道一下，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您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都还没有机会信耶稣，你可不可以把手举一下？还没信的，还没信的。好，我假设你们很诚实，就是说那些没有举手的都是信的，没有假装的。我不知道我估计的对不对啊，应该不会超过50个吧。刚才有举手的人，我要补送你们一本书，因为我没带来，我会寄来啊。所以你有举手的人，你们到时候可以跟这个教会要说，刘弟兄欠你们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出人头地》，是我写的，送给你啊。希望神能够用的这本书在你的生命中给您带来一些祝福啊。我们这几天晚上很想一起来想一个人的故事啊，在各位的手上也有这个程序单，那边就讲到一个富有年轻的官啊。我们写下来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第18节，可不可以麻烦你们就把你手上这张找出来，一起读过一遍好不好？人虽然多哈，我们可以试着把它读整齐一点啊。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 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这一段的圣经记载着有一个人，这一个人跑去找耶稣，他找耶稣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他的问题是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为什么说他问的这个问题很奇怪？是因为这个问题如果问一位良善的夫子，是问错人了。就好像你去问一个学法律的人说，请问高等微积分这个方程式怎么解，一样的道理，你问错人了。请问各位，这一个人跑去找耶稣，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的身份是什么？官。请问各位，这一位当官的是在东方的世界做官，还是在西方的世界做官？东方哈。我有一些朋友很有意思，每次劝他们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很喜欢讲，我不要信这些西方人的神，要信啊，信东方的宗教。那我每次就跟他讲，我说你真是东西不分啊，我说怎么耶稣是东方还是西方呢？他想了个半天啊，这是东方啊，中东是东方啊。请问各位，做官在东方社会做官跟在西方社会做官一样不一样？没做过官，没看过官啊，没吃过猪肉，看过猪走路啊。西方社会的官呢、啊，很辛苦啊。你们最近有没有看到美国的总统在电视上说话，那个苍老的样子？他才干了几年呢、啊，就这么可怜了、啊。晚上有没有打开电视听一听有些人拿各样当官的人开玩笑？有哈。西方的社会当官呢，真的没什么太神气，真的没有什么太神气。要当官呢，还是东方社会当官呢？我们在座有些人可能懂得我在讲什么哈。东方社会的官跟西方社会的官不一样啊，这一位官是东方社会的官，而且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东方官，是一个古老社会的东方社会的官。你可以想象，一个当官的跑去找耶稣，请问你耶稣是干啥的？耶稣啊，耶稣是标准的无产阶级，因为他一穷二白，他头上没有一片瓦，脚上没有一块砖。他干什么职业的？木匠啊，这是红五类是吧？一个当官的去找一个平民老百姓，请问你，这个已经给面子了吧？给面子了哈，都是老百姓找当官的，哪有当官的找老百姓的呢？你如果读马可福音，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那比这里记载的还精彩。那你怎么说呢？ 那里说有一个少年官，有个少年人跑去见耶稣，看到耶稣就跪下来。奇怪哈，是老百姓给当官的跪，还是当官的给老百姓跪？你看奇怪不奇怪哈？耶稣是个没有念过书的老百姓，他没进过大学啊。耶稣是个穷光蛋，他穷到什么地步啊？穷到有一次圣殿里面的人要来找他收一块钱的税，没找到他，找到他的徒弟。这个徒弟也不经过大脑，也不去问问师父，人家说你师父要不要交，他就说交。交完了口袋一摸，没钱。没钱当然找师父了，师父没钱了，人家要交税了。耶稣跟他讲要交，要交，没钱，你没钱，我也没钱了、啊、没钱怎么办？钓鱼。你可以想象到这个人穷到这个地步，一块钱都没有，真够穷。一个当官的去找一个没念过书的，找个穷光蛋，找个没有社会地位的，然后见到他还得跪下来。奇怪啊，奇怪啊！如果耶稣懂一点礼貌的话，耶稣应该怎么说？不敢当，不敢当，拿您当官的跟我们老百姓下跪呢，起来吧，起来吧，是不是？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写啊。这个人跑来找耶稣，跪下来问了一个问题，说：良善的父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你可以想象到这个问题对这个少年官来讲是很重要，如果不重要他不会放下身段，如果不重要他不可能一个当官的去找个老百姓。不要忘记了，他不只是当官的、哦、请问你，他是个有钱人还是个穷光蛋？他是一点点钱还是非常有钱？非常有钱。你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当官的又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会跟一个穷光蛋一个老百姓下跪了然后去请教问题？你见过吗？不可能的。除非这个问题在这个人的心目中变得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沉重，让他不得不放下他一切的面子，放下他一切的自己觉得可以依靠的东西来请教，是不是这样子？我见过一些有钱人，而且很有钱，平常说起话来，哦，那个口气大得不得了，但是在他们的生命中，我也偶尔见到过，当他碰到一个难的不能再难的事的时候，什么身段都可以放下来，什么身段都可以放下来。那么我们第一个要思想的就是他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对他来讲是如此的重要，而为什么对你和对我，我们常常觉得 Who cares， 谁管啊，承受永生，我要做什么承受永生，什么叫永生，谁管有没有永生呢？多少人你今天劝他信耶稣，他一定跟你讲哎，再说吧，再说吧。为什么再说？不急嘛，这种事儿急的什么？这不重要嘛。现在重要的是车子、房子啊、绿卡呀、身份啊、工作呀、学位啊，是不是？但是对着这个人而言，这个人他觉得他生命中 所有其他东西都可以放掉，都不够重要，最重要的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知道，我假设我们中间没有什么财主哈，如果你是的话，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看不起你哈。我想我们大部分都不是财主了，像说也是好一点哈。不太有钱的人呢、啊，很难理解，人生怎么可能有了钱还会不满意的？真的，我碰到很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呀，什么都是假的，就这个真的。你知道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吗？因为没钱嘛。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认为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表示我们没钱。因为你知道，没有钱的人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你就是没钱。哎，你不要觉得奇怪哦，没有钱的人只有一个问题，你活在这个地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没钱。这样听明白没有？有钱的人问题多了，因为人生中真正难搞的事情都是钱搞不定的。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坦白的告诉你，都是小问题。但是我们这些没钱的人不这样想啊，没钱的人这钱是天大的。这是为什么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人为了一点点的钱可以跟父母翻脸，特别是跟对方的父母翻脸，就为了一点点钱啊，不是很多。为什么？我们太穷了，穷得可怜。一个人如果真的有过钱，就知道人生活在地上，有钱不能解决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都是钱不能解决的。有权好不好？啊，好，你没有尝过，你不知道有多好。哎呀，钱可好用啊，真好用。不要跟你们讲我用过什么，省得让你羡慕。很多不可能的事啊，人家有钱的人一个电话就变可能啊，真好用，真好用。但是任何一个有钱的人也都知道，人生中真正的难处钱也解决不了，钱也解决不了。再有权的人很多难处都不能解决。请问这一个来找耶稣的人有没有钱？有没有权？又有钱又有权，所以他深深的知道钱和权在他的人生中不能解决他真正的问题。再请问你，如果我刚才读的，我刚才告诉你们马可福音这个老兄是跑步去找耶稣的，你想这个人健康不健康？健康嘛，不然怎么跑得了步呢？你现在叫我跑十分钟我就气喘如牛，现在走路还可以，跑步不行的。这个人可以跑去见耶稣，表示非常健康。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到了一个年龄以后，他一生活在地上，所有其他事都不重要，只有一件事重要，健康。什么都是假的，健康才重要。但是一个有健康的人心里都知道，你不会健康一辈子的，天大的本事，你的健康有一天要过去的。这个人有钱有权有健康，这个人真好， 如果到我们现代人来讲，这个人好命啊，但是这么好命的人，他要找耶稣，他要要一样东西，他愿意把他的尊严，把他的面子，你知道他不是偷偷的像尼哥底母一样躲半夜没人看见跑去找耶稣，他不是，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多人的面前他就跪在那里啊。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他心里面知道一件事，健康、财富、权力都不能够满足他。你可以假设这个人真的很不错，一般来讲有钱有权的人呢，要健康就很难了，你知道吗？有一次人家请我吃饭，就跟我开玩笑说，你快当局长了。我说什么意思？他局部长大了。一个有钱有权的人呢，能够有道德容易不容易啊？你觉得容易不容易？难哦。但是你知道这个人他有没有道德？这个人难能可贵啊，难能可贵，又有钱又有权啊，哎，居然没有去包二奶，居然没有去找小蜜，居然对这人生的永恒性很关心。请问你这个人难得不难得？是难得。真的，我读圣经每次读到他的故事，我对这个人就非常敬佩，太难得了。一般的人我告诉你啊，穷的时候还好一点，还像个人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一下子有钱的人，哎呀，那个味道真难闻呢，简直是不像人呐、啊！这个人很有人味道，很有道德。你看耶稣跟他讲，诫命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个人怎么回答的？我的天哪，我不认识在座的大部分的人，但是如果你原谅我讲一句实在话，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在座有几个人敢像他一样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们谁敢讲？我们差远了。不可奸淫，你遵守了？不要客气哦。我们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好得意啊，他说，你看看像我这种从美国到中国去做事的男人，有哪一个像我这么老实没有出轨？好神奇啊，很少的呀，找不到的呀。结果他老婆才会讲话呢，他老婆在旁边说，当然嘛，像你这种人谁会要嘛。不可奸淫容易吗？有的时候是没机会，有的时候是没本事。我们有哪几个人说又有机会又有本事的时候，你那么有把握你挡得住？太自信了吧。我以前以为只有男人有这种问题啊，现在我年龄越来越大，我才懂得原来男人女人一样啊，都受不了诱惑的。难怪主耶稣说，你如果看见一个妇人心里面就动了一念，你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了。你知道这个是多伤感情的事啊。 我们现代的人天天看所有的广告都在犯淫乱，因为你每个看你都在想，哇漂亮哦，帅哦。我到韩国去的时候可开了眼界，你说韩国那些男歌星在唱歌的时候，下面那些女孩子疯狂吗？疯狂到真的让我们中国话讲叫不要脸啊，疯狂，全部犯奸淫。不可杀人，我相信我们中间一定有人说这个还没干过。因为真的敢杀人的人还不多啊，我认识不少人是气得几乎要杀人但是不敢。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讲的不可杀人不是这码事儿啊，圣经里面说什么叫不可杀人呢、啊？恨人就是杀人了。你从小长到这么大没恨过人，那我也佩服你修养这么好，那肯定是你旁边好多人会恨死你。不可偷盗，有没有人说这个我没干过？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去，在南部很大一个大学，那个大学那天晚上也是像今天晚上这样请我去传福音，来了700个人。那天我就讲说只要是人都是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性，都可能已经犯过罪，小的是小罪人，大的是大罪人，老的是老罪人。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坐在蛮前面的，听我讲这个话就站起来掉头啊，高跟鞋子偷偷出去了，气愤愤的走出去了，意思就是不要听你讲这种话，走了。聚会结束以后有吃点心的时间，我一看，不是走了吗？怎么吃点心就来了呢？所以我就是问他，我说刚才是不是你，我一讲讲了一半你站起来掉头抽生气走出去啊？啊，对，就是我。我说你干嘛那么发脾气啊？他说我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没有教养的人。我说我什么地方没有教养啊？他说你怎么可以站在台上这样子的骂人呢、啊？什么大的是大罪人，小小罪人，老老罪人，我就不是。哎，你碰到这种人怎么办？他说他不是。哎，哎，我也不能说你就是，对不对？这不就僵了呢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他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也不能说，哎，你说不是就不是啊，那我知道你是啊。哎，我不知道怎么办，结果喝了那个时候，我就突然之间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个想法，我就问他个问题，我说你学什么专业的？他跟你一样搞计算机的。我
我说那你有没有自己的电脑啊？
他有两台，一台是桌上型的，一台是这个 laptop， 就是这个笔记型的。我看看他，
我说你两台啊？
啊，对啊。我说你这两台上所有的软件都花钱买正版的哈。他看看我，那也算。我说你偷人家的软件就不算偷啊。其实我们一生活在地上，哪只是偷个软件而已啊，我们偷的东西多了。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我们的偷都是拿，别人的偷才是偷。我们是拿了忘记还，我们是先借用一下，将来方便的时候再还。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是什么意思？懂不懂？就不要说谎，不要说谎。我有的时候跟朋友们开玩笑，我说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没说过谎的人举个手好不好？再给你一次说谎的机会。哪里会没有说谎？请问各位啊，就你所知道的，我们一个人长大，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所受的所有的教育，有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不要那么傻，不要那么笨啊，不要说实话，能骗就骗呗，啊，有没有人这样教你的？不会吧，是不是？教我们怎么教的？诚实，要诚实，要诚实。哎，奇怪啊，那为什么我们就会说谎呢？为什么我们生下来就会说谎呢？哎，你以为要等到会说话的时候才会说谎吗？我亲眼看过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说谎，厉害吧？这个小孩啊还不会说话，只会爬，但是呢他非常喜欢玩他哥哥的玩具，哥哥玩什么他就爱什么。有一天就在我家，因为他父母那天有事把两个都放在我们那儿，请我太太帮忙照顾一下。他那个哥呢很有意思，他哥哥的东西是他弟弟只要一碰他就啪就上去了，绝不手软。那这个弟弟呢就没事就啪啪啪弄一下，啪一下好回来。待会看他哥不对，啪啪又过去了，又啪一下又回来了。中午吃完饭，我太太就跟那个哥哥讲到房间里面去睡觉，这哥哥就乖乖的了，因为在我们家不能不乖嘛，是吧？就到房间去睡觉。这个弟弟一看到哥哥走了，哎呀美的，哎呀赶快跑。你知道他哥哥临走的时候还跟他交代了，不准动我的玩具。哥哥进了房间，他就冲过去啊，赶快爬过去啊，发财了。哪里知道他哥多厉害，你知道吗？他哥就出来了。妙是妙在哪里，你知道吗？他一听到他哥哥那个脚步声从那个走道上走过来，咔咔咔走过来，他倒着爬。他那个刀啊，怎么拍？然后一副很无辜的样子。
还不会说话就会骗人啊。当孝敬父母难不难？有没有人心里面想，我就不要孝敬我父母，我很讨厌我父母，我真是恨死他们了？有，十几岁小孩都这样。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小孩到了十几岁，全世界第一笨的就是他娘，第二笨才是他爹，然后他们觉得全世界最讨厌的就是那两个人，所以他申请大学要申请哪里你知道吗？越远越好。孝敬父母，你不要以为只有这些在美国长大的没有良心的十几岁的家伙可恶，你跟我这些受到传统东方教育的，从小就知道要孝敬父母，要孝敬父母。请问你父母来跟我们住，我们真的懂得孝敬他们吗？我告诉你，我们教会一年不知道有多少次，我要送那个含着眼泪的老人家回国，而且都是说永远再不要来。你懂不懂为什么？放下了一切，就是为了你们的，给你来带孩子，还要受气啊！到一个地步，美国成了他最伤心的地方，他永远不要回来。你以为那个做儿女的都是，哎，我就是故意要把你气成这个样子吗？不是啊，问题是双方观念。文化很多东西完全不一样了，很多价值观不一样，很多看法不一样了。儿女不懂得怎么孝敬父母，父母也不知道怎么跟儿女相处。我们常常看到这种事情，真的是人间的悲剧。爱得这么深，却伤也伤得这么深。还有一个做母亲的来到这里才几个月，就跟我说，我要是知道美国是这样子，我死都不来，我死都不来。我说那你就回去吧。他现在不能回去。我说为什么不能回去呢？他说所有胡同里的人都给我送行送了两次了，他没脸回去。孝敬父母不简单，不简单。这一个人他居然敢说这一切他从小都遵守了。我想请问你，耶稣有没有对这个人说，你这个家伙大言不惭，有没有？没有。哎，不但如此，你如果去读马可福音啊，更让人惊讶。耶稣看着他，就爱他。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体会啊。我是一个吃辣椒长大的人。湖南人的脾气啊，最恨人家就是当着我的面骗我。你要骗我就骗得有技术一点哈，有技巧一点，对不对？你是瞪着眼在我面前就这样的骗我，哦，那个气难忍啊。当我碰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不会看着那个人，就爱他。我要看着这个人啊，我就恨不得宰了他。耶稣知道这个人是光景，因为耶稣是神啊，他是上帝啊，他是神到地上来做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啊，他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个当官的有钱的会去找他，会跟他下跪啊。 他是神啊，上帝到地上来做人，他什么都知道。
他面对的是一个像你像我一样的罪人，他看见罪人跟我们看见罪人不一样。你知道我们看见罪人了，我们就很气愤，你知道吗？我们看见罪人了，我们就很厌恶，你知道吗？耶稣看见罪人，他很爱。亲爱的朋友，我要今天晚上要告诉你们的信息就这么简单，上帝爱罪人。莫名其妙，真没有道理。你如果问我这个家伙有什么可爱，他有钱可爱，他是当官的可爱，不是。他可爱之处就是他是个罪人，他罪人最可怕的地方是哪里你知道吗？就是不认罪。所以他才胆敢跟耶稣讲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亲爱的朋友，我知道你晚上到这里来不是喜欢听人骂你，我也不想骂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实，我们这些人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我们根本就不觉得犯罪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习惯了。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是不是个罪人，你马上瞪眼看谁是罪人了、啊，我哪里有罪？有罪我怎么不来美国？哎，我就碰到这种人呢、啊。我没有罪，我怎么会有罪？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所有犯的错都没关系的，都不算错的，都是小事一件。别人犯的错呢，我们会怎么觉得？请问你，你骗人的时候你的感觉跟你被骗的感觉一样不一样？听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就是罪人的问题，你知道吗？一个罪人最大的麻烦就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什么叫罪人？罪人不是说你犯了多少事，罪人就是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不认识神，所以他有足够的可能性去做所有不该做的事，这叫罪人。你跟我每一个都是一样，我们不认识神的。上帝是谁啊？有没有啊？有叫他来给我看看。你们听到这种人讲这种话，你知道讲这句话多么亵渎神，你知道吗？叫他来给你看看，你是谁啊？我有一年到纽约去办事，真的不知道怎么那么倒霉，整个那个交通啊都给堵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纽约，他到纽约去，有一群那个什么黄衣服拉了黄布的那些家伙啊，哎呀，就在那里游行啊，围在那里叫啊吼啊、哎、他们这倒霉是我们老百姓，我们路走不通了。那些人说这个要把这个什么什么杀人刽子手啊，要什么，哎呀，那些各样难听的话在那里骂，然后还有人就坐在那里练功啊。那我经过那儿的时候，有一个人啊，好大声好大声的吼啊，江泽民有种就出来。我就在想，我说你脑袋真有问题啊，我说他就是有种他也不会出来啊，你算老几啊，他给你这样叫来叫去的啊。
你会不会发觉我们这些人好奇怪啊？自大狂妄到一个地步，我们眼里面没有神，所以我们才会讲这种话。有上帝，哪里有上帝？有上帝叫他来给我看看。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神真的要跟你计较，真的给你看看，你到哪里去了？你就没了，你知不知道？神是多大的能力啊！他是宇宙中你千万个太阳加起来不够他的能源了。如果他一来到这里，你还看什么看？你就没了，你还看什么看了？infinite power 你知道吗？无限大的能力啊！你靠近都不能靠近的，看什么看啊？但是我们不懂啊，我们自大狂妄啊！你不要说不信耶稣的人有自大，很多信耶稣的人很自大，你知道吗？哎呀，我们生命中碰到一点点的难处啊，碰到一点什么东西，上帝不听我们的话。哎呀，你没看有些基督徒那个样儿？为什么我一直跟你走这个路子？我告诉你，有一次我的生命中碰到这样的事，我也很生气，我真气啊！我跟神祷告，我说主耶稣啊，你有没有长眼睛？像我这样的基督徒，每一次聚会都到的，所有的服事我都参加，乖乖的读圣经，乖乖的祷告，拼命的找机会服事你啊！像我这样的基督徒，你居然不祝福？你看看那个家伙，聚会常常迟到的，他是教友，有教才有的。啊，他为什么那么就这么福气啊？你们搞错啊你！你怎么不帮我啊？哇，拼命祷告，气啊，真气啊！结果神那天真的很幽默，你知道吗？就在我祷告的时候，一只小蚂蚁跑到我这来，咬了我一口。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就这样子按着它，我就这样戳一戳，就把它戳没了。就在我按着它戳一戳的时候，我突然明白，神真伟大，神真伟大。他如果像人一样的胸怀，地上的人全部给他戳完了，都没了。你想想看，人说多少愚蠢的话得罪他。你有没有听到有人说，让我研究研究，我研究清楚了我就来信。有没有听到这种人？你想想看，上帝听到你讲这种话，他要不要气死了？你研究什么东西啊？你研究上帝，就凭你，就你这个脑袋才多大，你知不知道？你知道我们脑袋多重？三磅多一点的脑袋，你要研究谁啊？无限大的上帝，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那一位，太狂妄了。太狂妄了吧！不要说这一辈子你研究不来，再给你个十辈子八辈子，你又研究出来了吗？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有限跟无限不一样啊！你知道有限跟无限不一样，你听懂这句话吗？哎呀，我以前做考试念书的时候，给考了一题数学题，它一个自然数，无论你加多少次，它的答案永远是自然数。听懂没有？ 有限跟无限中间有不可跨越的鸿沟，永远过不去的。所以今天人傻里傻气的，哎呀，有限的，我要搞明白，我研究清楚。研究什么呀？你可以研究清楚的东西都是有限的，都是你的脑袋可以掌控的，上帝是你的脑袋不能掌控的。这样你明白吗？所以这一位神他实在奇妙，他实在伟大，他伟大到一个地步，他会爱上罪人。我看在座蛮多年轻人的哈，我希望你们都尝过恋爱的滋味。你知道你爱上一个人那个感觉好奇妙，不知道为什么，讲不出个理由来，早上也想他，晚上也想他，干什么事儿就想着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干什么，一想到他脸上就有一点点笑容，是不是？我告诉你，我在追我老婆的时候，现在讲起来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那结婚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们儿子也三十多岁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到现在记得很清楚啊，我们同学在一起吃饭了，只要有人一讲到他的名字，我眼睛就亮。爱是个好奇妙的东西的，莫名其妙的就爱上一个人了，爱到一个地步是如痴如狂，爱到一个地步是不讲道理的。你知道真的爱没有道理的。那个时候多少人劝我，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就现在的太太了，我们家现在的领导，那个时候多少人劝他说，你千万不要跟这个坏蛋在一起啊！你都说我是坏蛋了，因为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坏蛋，那他是好蛋你知道吗？他是三好学生啊，他们家里的那个家教资源是山东人啊，哎呀，那个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像那个啰嗦呀，那个。所以他跟我交朋友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可苦死他了。什么人呢？只要他认识的人，一个例外都没有。所有的人都投同样一张票，反对票。有一个人还当着面问他：“你告诉我，那个人身上有什么好处？”没有，真的没有。爱就是这么奇妙，你知道吗？就这么奇妙，没有道理。爱一个人要付好大的代价，爱一个人要受好多苦啊，你知道吗？真的爱一个人啊，是要命的事儿。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的。神爱我们就是这样的，有什么道理他要爱上我们？不知道。浩瀚的宇宙，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你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现在科学家天天告诉我们，哎呀，多少多少多少百亿的光年呢、啊？啊，这啊那讲啊，哇，多少星啊？哎呀，真大真大。大到一个地步我已经没有办法想象了。你如果跟我讲我们太阳系啊，这个 Milky Way 啊有多大，我还可以稍微去想一想，你再讲到外面想不来了，我们这个脑袋不好使你知道，不够用啊。这么浩瀚的宇宙，是一位管理者和创造者会找到地球上 一个非常非常渺小的你跟我。你能够理解吗？我告诉你，我刚刚买房子的那一年啊，我是非常的感谢神有一个房子给我，而且我对我的房子非常满意啊。我不但是在房子里面走来走去啊，我这个房子上面的这个 property 啊，这个我家的这个这块地啊，我也去走一走啊，很开心啊，那说不出的开心啊。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每一次坐飞机啊，我就一直在想，我在飞机上有没有办法看到我自己的房子。我坐了好多次，我说不清我要坐多少次飞机啊，我一直到现在啊，我每次坐飞机我还要看一看，但是我告诉你，看不到，真的看不到，太小了，看不到。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小的你我，你有没有想过你我一生在地上有多少年岁？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转眼就过去了。有谁会无条件的爱你？最有可能的是爸妈了，是不是？但是坦白讲，这年头爸妈也蛮有条件的啊。特别是现在年轻人，要生个孩子，可是千检查万检查，有半点不合你意就把他干了，是不是这样的？真的是无条件的爱吗？很有条件啊，争气的孩子，孝顺的孩子，长得漂亮的孩子，给面子的孩子，多爱一点是吧？反过来呢，我认识多少父母流着眼泪对我说，我恨不得没有我这个孩子，因为孩子让他伤心，因为孩子让他流泪。人间哪里去找无缘无故的爱，莫名其妙的爱？可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人生活在地上，什么叫永生你知道吗？永生不是不死啊，不信耶稣的人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也不会死的，你就是死了也不会死啊。你的死只是身体上的死，你的灵魂跟你的身体分开了，你灵魂不会没了。千万别听那些谎言，什么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怎么会没有了呢？没有了，这些国家领袖快死的时候干嘛都没脸去见马克思啊？听懂我这句话的意思没有？有的，哪里会没有？只是问题是，死了以后你在哪里？你是活在什么的光景里面？永生乃是活在神的爱里面，没有永生就是活在没有爱的地方。很多人不懂地狱为什么可怕，以为是上刀山下油锅，不是，地狱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没有神，没有爱。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没有爱是很悲哀的事，但是一个人在永恒里面没有爱是更大的悲哀。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大的满足就是有一个无条件的爱爱上了你。一个人活在地上如果没有尝过这种无条件的爱，他的心一辈子都没有满足，一辈子都没有满足。不管他有多少钱，不管他发表了多少 paper， 不管他，我告诉你，我这二十几年来 在教会里面，我有很多的机会去看一些人是快要离开这个世界，在病床上很快就要走了。当我去看这些人的时候，跟我平常啊，他们好好在家里去看他是完全不一样。他好好在家里去，你去看他的时候，那个神采飞扬，那个很多很多想法，很多看法。但等到一个人知道自己快要走的时候，很奇怪，那个时候就显明出他知道人生什么东西有永远的价值。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哎呀，应该再多念一个学位的。从来没听过，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快走的时候，他会在那里说，可惜啦，这个基金没买啊。没有的。你知道一个人快走的时候，他里面唯一所挂的都是他所爱的。真的，亲爱的朋友，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奇妙的事，就是像我们这样子的罪人没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都没有的。你千万不要以为上帝在天堂太孤单了，是要找几个好人来陪陪他。不是的，我们中国人有个错误观念，以为是好人上天堂嘛，是不是？不是的，圣经里面从来没讲好人上天堂，因为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不够好，那天堂必须要100%的好，所以地上没有一个好人可以到天堂去的，不管你多好，雷锋也去不了。只有一种人可以去，就是神爱上了他，他也愿意接受神爱的。只有一种人，没有第二种人。神不是因为天堂太孤单的找别人来陪他，不是，神是莫名其妙的爱上了我们。他像发疯的一样，你知道吗？你没想过神爱人这是多可笑的事，你知不知道？我看过很多人很诚恳的告诉我，我非常的爱狗，这我可以理解，因为我很爱狗。但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看过一个人告诉我说，哎呀，我爱上了细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人。有的人是很宝贝他的细菌啊，像以前我一个朋友，他念 PhD 的时候，那细菌就是他的命啊，他所有的实验就靠他们了。就是感恩节我们请他来吃饭他都不来啊，我说为什么？他就要供着那些祖宗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人，他都没有说我爱上他的细菌了。没有一个人说我爱你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才不在乎你是细菌，我就愿意变作细菌来陪你。你觉得好笑吗？一个人跟细菌的差别你知道有多大吗？是 finite， 这个差距是有限的，你知道吗？无限大的上帝跟我们的差距是无限，你知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人一生活在地上最幸福的一件事，莫过于这一位无限大的上帝莫名其妙的爱上了一个像你像我的这样的罪人。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说我做了什么好事以至于我够资格。你知道圣经里面好奇怪哦，圣经里面从来没有地方讲说神爱世界上长得漂亮的人。哎，我们人会这样子，对不对？哇，看到漂亮的人就特别喜欢。你到公园里面去看，很明显那个漂亮的小孩就有人逗， 你丑小孩，人家还看着好没看见一样。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很不公平的嘛。圣经里面没有讲聪明的人神爱，没有。圣经里面没有讲说有道德的人神爱，没有。圣经里面讲说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神莫名其妙就这一个少年官，神爱上了他，耶稣爱，耶稣看他就爱他。亲爱的朋友，今天晚上你来到这里，你注意到我没有花时间给你证明有神，我没有花时间给你讲进化论错在哪里，我没有花时间告诉你说凭什么我们基督徒200%的有把握告诉你耶稣真的是上帝，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我没有给你讲这些。我不是不会讲这些啊，我很会讲这些东西啊，但是我里面有一个感觉，我觉得你今天晚上来到这里，你最重要要听的不是那些东西。我就算跟你说清楚了，为什么一个有理性的人相信有神绝对比相信没有神合理，我找到有神的证据绝对比你找到没有神的证据多得多，我可以找出所有的理由让你知道说一个无神论者是最大的迷信，我可以做这些事，但是我觉得那不是你最需要的，那不是你最需要的。我也可以告诉你说为什么其他宗教所信的都不对，为什么只有信耶稣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我可以花很多时间给你解释为什么，可是我觉得那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要告诉你，你跟我一样是个罪人，一个罪人活在地上我们没有希望，有钱没有希望，没钱也没希望，你一生注定只有一个字，就是苦。真的不相信你就眼睛四围看一看，你认识的哪一个人不苦？没钱的人苦，有钱的人苦，没当官的苦，当官的也苦，都苦。一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够有真正的平安喜乐？是当无条件的爱临到你的生命的时候，当你里面被这种爱所充满所改变，人生不一样，人生完全不一样。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神来爱我们，我们根本就没有半点的好处让他来爱我们，但是他莫名其妙的爱上我们。你知道神爱我们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为什么说可怕你知道吗？谈恋爱的人你会轻易放弃吗？不会的，神不会轻易放弃你啊，神爱上你啊。你看神啊，真是，你知道你今天晚上为什么在这里啊？你以为是某某人请你吃饭，你也是别人打电话给你叫来的？我告诉你，是上帝动尽了脑筋啊，千山万水把你调来这里啊。你不要以为是因为你儿子在那念书，是神的安排，神想尽办法要叫你来到这里，他要告诉你他爱你。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我们这些罪人啊，不懂得爱啊。我们爱一个人啊，我们一定要控制那个人，对不对？真正的爱是尊重的人，要给他绝对的自由，没有真正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爱。所以神爱我们是真的，他爱我们爱得不得了，但是他一点都不强迫我们。奇怪，我常常在想，神如果要叫世界上的人所有的人都信耶稣，其实很简单嘛，哪有什么人要信耶稣那么难的？举个例子吧，假如今天晚上2点钟你睡得正甜的时候，神派个天使到你床边摇一摇你，你 下醒过来了，一看一个全身发光，头上有光环，后面有翅膀。你已经快吓得半死了，对不对？然后天使问你说，怎么还不信耶稣啊？你会怎么说？信了，很简单嘛，对不对？假如说天使再加一点威胁，再加一点利诱，什么威胁啊？很简单嘛，哈，你三天之内去受洗，你如果过了三天还没有受洗哦，你会得癌症哦。这个威胁了，对不对？再加一个利诱，我知道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什么，你受洗完以后我给你搞定。你想有没有地上有没有一个人说不信，死都不信？不会的啦，特别是中国人更不会。神有没有能力做这样子的事？无所不能的上帝怎么会不能呢？神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因为他爱你，他尊重你。让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你一生活在地上，为什么跟自己有很多痛苦，跟你旁边很多你爱的人有很多痛苦，你知道吗？有的人听我讲这话，还不这么个死老头，谁的错不他错。让我告诉你，不是的。你跟我今天活在地上，之所以跟人中间有很多的痛苦，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爱。一个心中有无条件爱的人活在地上一定很开心，真的。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活在地上不开心？没有你也不开心，有你也不开心，怎么你都不开心，就是因为你没有得到神的这个爱，你的罪没有得到赦免，你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个恩典。你知道神爱我们，他付了好大的代价，他一方面要尊重我们绝对的自由，另外一方面他还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些细节，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告诉你一件事，上帝爱上了你，上帝爱上了你。你有一个选择，你可以选择说不稀罕，你有另外一个选择说这是我要的，我的心渴望能够得到神的爱，因为得到神的爱我的人生会改变。你知道做一个心中有爱的人多幸福吗？你会懂得怎么爱人，你会懂得怎么跟父母相处，你会懂得怎么跟你的配偶相处，你会懂得怎么跟你的孩子相处。你知道这个多宝贵吗？我们低头祷告。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朋友，神的灵感动你的心，告诉你说是的，你也是一个罪人，而且你最可怜的就是你是个罪人，你还不知道，你觉得自己蛮好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天活在地上有这么多痛苦在你的心中，你也不知道人生最终的盼望，真正的价值在哪里。今天晚上神来告诉你，你最终的盼望，真正的价值，就是需要他的爱，需要无条件的爱，需要神自己的恩典临到你。神尊重你，神不能勉强你，他是如痴如狂的爱上了你，你要不要呢？今天晚上有没有人在我们中间，你说我要神爱我，你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 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感谢主，请放下。还有谁？还有谁说我很多道理不懂，我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我心里的深处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神爱我，我愿意神爱我，我愿意我的人生被改变，让我活着心中有爱。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把手举一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一位？感谢主，举过的不要再举了。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朋友？上帝爱上了你，你愿意对他的爱说我要接受这个爱吗？把手举起来。还有没有一位？还有没有一位在我们中间今天晚上要得到这个福气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恭喜你，恭喜你。还有没有一位？我要请所有心里面愿意让上帝来爱的人，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跟我一起祷告。那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请你也跟我们一起祷告。如果刚才你没有举手，但是你听我们祷告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话我也愿意跟上帝说，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说。我说一句，请你说一句。唯一的要求就是当我说完那一句，你觉得你不愿意对上帝说那句话，你就不要骗他，你不要说。你如果觉得你愿意跟他说那句话，你就说。主耶稣啊，我以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就是到今天我对你的了解很有限，但是今天晚上我真的承认我没有我自己想象的那么完美，我确实是一个罪人，我做过许多我不该做的事，说过许多不该说的话，想过许多不该想的念头，而许多我应该做的事，我却又没有做。我的人生，我不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我没有快乐，我没有平安。我在地上拼命的追求，我以为有一些东西可以满足我，可是我心的深处有一个更大的渴望。我今天知道了，我的渴望乃是你，我需要你爱我，因为我太渺小，我需要你无条件的爱，不改变的爱，来改变我的人生。所以我现在虽然还有很多不懂，虽然还有很多疑惑，可是我愿意到你面前来。如果你真的爱我，我要你爱我，我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求你住进来，赦免我的罪，给我一个新的人生。我这样子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像你大概不懂， 我跟你无亲无故。你愿意耶稣爱你，干我什么事？但是亲爱的朋友，让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这个祷告是你这一辈子最有福气的一件事。你这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决定都可能后悔，但是你这个决定是你一生不会后悔的。这个简单的祷告让你跟我这个有限的人与这一位无限大的神连在一起，这个简单的祷告让我们这个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人如今成了神的孩子，可以享受天父的慈爱。你不会懂这里面有多少的恩典，你不会明白在往后岁月中在多少的辛酸眼泪的背后有一只手会扶着你，因为他爱你是爱到底，他不会放过你。这是好奇妙的事，我实在是为着我们中间今天晚上愿意得到这个福气的朋友献上我心中最真诚的感恩。我很抱歉我没有请这里的同工预备一点小礼物给你们，所以呢要请你们填这个单子的时候一定要填，你一定要填说你决定相信耶稣，因为我会把那个礼物寄来请他们给今天晚上在这里信耶稣的朋友。这个礼物是两本书，一本书叫《认识真理》，这一本书是从四川出来在德国念化学的 PhD 写的。他念博士学位的时候吃饱饭没事去查经班，他去查经班跟在座很多人去查经班不一样，在座很多人去查经班是希望了解圣经希望可以信耶稣，他不是，他去查经班是希望拯救解放那些被宗教迷惑的人。六年以后经过了许多的挣扎，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也信了耶稣，所以他把他研究的结果写了这本书叫《认识真理》。这本书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到底有没有神，如果我们来看各样科学的证据是有神的证据多还是没有神的证据多。第二部分圣经可靠吗，基督徒的信仰说来说去就离不开这本书，这本书靠得住靠不住。第三部分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他真的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吗，有什么证据让我们可以相信。对着每一个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这本书会给你的信仰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你会清清楚楚地知道你信的是什么。第二本书是广州出来的王国显弟兄写的，在基督里长进，在基督里长进，这本书基本上告诉你信了耶稣以后书还是要念的，不会说信了耶稣以后不用念书考试祷告祷告就可以了，工还是要打的，上帝不会因为你信了耶稣就自动 把钱存到你的账户里。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来跟随神，怎么来经历神，我们怎么知道他的慈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越来越明显。这两本书要送给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的朋友。那我会请这里的同工跟我合作来安排这件事情，所以请你们务必要写下来。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就停在这里。
感谢神啊，借着刘长老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刚刚刘长老说的，请大家希望每一位都能够填，不管你刚才是不是有跟着祷告的，因为这里都有很多的选择哈。那特别是刚刚一起祷告的，希望能够填下你的联系的方式，好跟你们再联络。那我们也希望跟每一位今天来的，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我们都能够跟你们联系。那今天的布道会只是第一次，我们是连续三天，明天还是同样的时间7:30，所以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也邀请你旁边的朋友一起来。那我们也同样结束以后，下面有精美的点心，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来一起来享用，我们可以跟讲员可以有再多一点的交通哈。那牧师有没有补充？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留下来用点心。那个可以传给门口的那个招待，你填好之后。
Thank you.